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昭昭。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哀伤的世界里。生活中的每一天，你都可能遇到让你感动的事情，也都可能遇到让你感伤的事情。但无论是感动还是感伤，你都可以经历生命的奇迹和美丽。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就让天路客昭昭来告诉你。在伦敦儿童医院这间小小的病室里，住着我的儿子爱德里安和其他七个孩子。爱德里安最小，只有四岁，最大的是12岁的弗雷迪，其次是卡洛琳、伊丽莎白、约瑟夫、赫米尔、米利亚姆和莎莉。这些小病人，除了10岁的伊丽莎白，全是白血病的牺牲品，他们活不了多久了。伊丽莎白天真可爱，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一头闪闪发光的金发，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同时又对她满怀真挚的同情。这是我每天去看望儿子与他和孩子们的交谈中知道的。唉，不幸中的同伴，分享着每一件东西，甚至分享每个孩子父母所带来的爱。伊丽莎白的耳朵后面做了一次复杂的手术，再过大约1个月，听力就会完全消失，再也听不见什么声音。伊丽莎白热爱音乐，热爱歌唱，她的歌声圆润、舒缓、婉转动听，透露出作为一个音乐家的超人天赋。这些使她将要变聋的前景更加悲惨。不过，在同伴们的面前，他从不唉声叹气，只是偶尔的，当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时，沉默的泪水会渐渐的、渐渐的充满两眼，扑簌簌流下苍白的脸蛋儿。伊丽莎白热爱音乐胜过一切，她是那么喜欢听人唱歌，就像喜欢自己演唱一样。每当我给爱德里安铺好床后，他总是示意我去儿童游戏室，在那经过一天的活动后，安静的空荡荡的房间里，他自己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让我坐在他的旁边，紧紧拉着我的手，声音颤抖抖的恳求：请为我唱首歌吧，好吗？我怎么忍心拒绝这样的请求呢？我们面对面坐着，他能够看见我嘴唇的翕动，我尽可能准确地唱上两首歌。他呢，着迷似的听着，脸上透出专注喜悦的神情。我唱完，他就在我的额头上亲吻一下，表示感谢。我说过，小伙伴们为伊丽莎白的近况感到忐忑不安，他们决定要做一些事情使她快活。在12岁的弗雷迪倡导下，孩子们做出了一个决定，然后带着这个决定去见他们认识的朋友希尔达·科尔比护士。最初，科尔比护士听了他们的打算，大吃一惊。
什么？你们想为伊丽莎白的11岁生日 举行一次音乐会，而且只有3周的时间。哦，你们疯了吗？
这时候他看见孩子们渴望的神情，他不由自主地被感动了。他想了想，补充道：
哎，你们真是全疯了，不过让我来帮助你们吧。
科尔比护士抓紧时间履行自己的诺言，他一下班就乘出租车去一所音乐学校，拜访老朋友玛丽·约瑟芬修女，她是音乐合唱诗班的教师。他们见面简单的寒暄后，玛丽问：科尔比，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科尔比说：
玛丽，我问你，让一群根本没有音乐知识的孩子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在3周后举行一个音乐会，这可能吗？
可能。
玛丽的回答是肯定的。
不是也许，是有可能。
上帝保佑你，玛丽。科尔比护士高兴得像孩子似的。
我知道，你办得到。
啊，请等一下，科尔比。请说清楚一些。也许我值不上这样的祝福呢。
20分钟后，两位老朋友在音乐学校的阶梯上分手。
上帝保佑你，玛丽。
科尔比又重复一遍：
星期3下午3点钟见。
当伊丽莎白去接受每天的治疗时，科尔比护士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弗雷迪和孩子们。弗雷迪询问：
他叫什么名字？是叔叔还是阿姨？他怎么会叫玛丽·约瑟芬呢？
弗雷迪，她是个修女，在伦敦最好的音乐学校当老师，她准备来训练你们唱歌，一切免费。
太好了，
赫尔米一声尖叫，
我们一定会唱得挺棒的。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在玛丽·约瑟芬修女娴熟的指导下，孩子们每天练习唱歌，当然是在伊丽莎白接受治疗的时候。只有一个大难题，怎么把9岁的约瑟夫也吸收入合唱队？显然不能丢下他不管。可是他动过手术，再也不能使用声带了呀。当其他孩子全被安排好在各自唱歌的位置上时，玛丽注意到约瑟夫正神色悲哀地望着他。
约瑟夫，你过来，坐在我身边，我弹钢琴，你翻乐谱好吗？
一阵近乎惊愕的沉默之后，约瑟夫的两眼炯炯发光，随即合上，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迅速在纸上写下一行字：
修女阿姨，我不会识谱。
玛丽低下头，微笑地看着这个失望的小男孩，向他保证：
约瑟夫，不要担心，你一定能识谱的。
真是不可思议，仅仅3周的时间，玛丽修女和科尔比护士就把6个身患绝症的孩子组成了一个优秀的合唱队。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具有出色的音乐才能，就连那个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说话的小男孩也成了一个自信心十足的翻乐谱能手。同样出色的是，这个秘密的保守也十分成功。在演出开始前，玛丽告诉孩子们：
孩子们， 你们知道，伊丽莎白的听力已经非常非常微弱，所以你们必须尽力大声地唱啊。
在伊丽莎白生日的这天下午，当她被领进医院的小教堂里，坐在一个宝座上，也就是一辆手摇车里，她的惊奇显而易见，激动使她苍白漂亮的面庞涨得绯红。她身体前倾，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听着。尽管所有的听众，也就是伊丽莎白、十位父母和三位护士坐在仅离舞台3米远的地方，我们仍然难以清楚地看见每个孩子的面孔，泪水已经遮住了视线，但是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听见他们的歌唱。音乐会获得了成功，伊丽莎白欣喜若狂，一阵浓浓的娇媚的红晕在她苍白的脸上闪闪发光，眼里闪耀出奇异的光彩。她大声说：
这是我最最快乐、最最快乐的生日。
合唱队队员们十分自豪地欢呼起来，高兴地又蹦又跳。约瑟夫眉飞色舞，喜悦异常。这次最令人难忘、最值得纪念的音乐会，没有打印节目表。然而，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听见，也不曾希望会听见比这更动人心弦的音乐。即使到今天，倘若我闭上眼睛，我仍然能够听见它每一个震颤人心的音符。如今，那六副幼稚的歌喉已经静默多年，那7名合唱队的成员已经安睡长眠，但是我敢保证，那个已经结婚成了金发碧眼女儿的母亲的伊丽莎白，在她记忆的耳朵里仍然能够听见那6个幼稚的声音，欢乐的声音，生命的声音，也是给人力量的声音。他们是他曾经听见的最后的声音。生活中，我们时常听到人们这样评价某一些人：他是一个好人，而他是一个恶棍。这样的评价有道理吗？请天路客张本来为您解读。
请听《彼此接纳》，作者吴秉伟。有3位领袖候选人，第一位常跟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有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还喝10瓶酒。第二位 过去有两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常常睡到中午才起来，大学时还吸食过鸦片。而第三位则是位战争英雄，不抽烟，不喝酒，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婚外情。请问，您会在这些候选人中选择哪一位呢？这第一位是罗斯福，第二位是丘吉尔，第三位是希特勒。朋友，您是不是选择了希特勒呢？如果您知道有一位女人怀孕了，她已经生了八个小孩，其中有三个耳朵聋，两个眼睛瞎，一个智能不足，而这个女人本身又患有梅毒，请问您会建议她堕胎吗？这位女人是贝多芬的母亲，选择堕胎的您就很可能杀了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在人和人的互动中，我们常常会乱贴标签，也许过去他的确有些不好的前科，更重要的是他愿不愿意悔改。倘若他愿意，那么我们又愿不愿意给他机会呢？耶稣接纳了税吏长撒该，也接纳了犯奸淫的妇人，对那些曾经跌倒的人，或者正处于跌倒当中的人，神仍然愿意给他们机会。神不贴人的标签，而我们又如何贴别人的标签呢？我们也不能贴自己的标签。人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应该在什么地方站起来。当有人跌倒时，我们乐于看见他能够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进而成为神所祝福的对象。亲爱的，贴标签使人再次跌倒。圣经里这样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汉字，它可以代表信心、信仰、信念和信守。说话算数，或者说言而有信，是每个正直的人都应该恪守的人生信条。但这种对承诺坚定信守的品格来自何处呢？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形成的？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到，而有的人做不到呢？请天路客林夕来告诉您。
请听文章《守信》，作者蔡佩芬，文章选自《嘉兴季刊》。中国人是个讲究信用的民族，我们可以从这个“信”字上看出来。我们睿智的祖先造字时就以人言为信，意思是说，人所说的话就是信用本身。不像西方文化怕口说无凭，需要白纸黑字，所有的约定都必须有字为证。但是在现代人的文化里，到底守信值多少钱呢？记得从小到大，在国文、公民及道德及历史的课程中，常常学到一些古圣先贤们守信的故事。因此在小小的心灵里也曾暗下决心，以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为楷模，立志做个守信之人。及至年纪渐长，慢慢地发现，在学校所学的仁义道德与社会环境并不搭调，守信 曾被解读为食古不化、不知变通的一厢情愿等等。再差劲点的人就会讥笑你是个笨蛋，或者脑子出了问题。但是活鱼总是逆水而游，死鱼只能顺流而下。人活着总要有点原则，心安理得自然平安喜乐，能守住承诺总是一件美事儿。最近看了一本书，守住一生的承诺，简直是爱不释手。本来打算慢慢阅读的，结果一口气在一天之内就完全读完了。老公看了好几遍，并且买了10来本书送给他的好朋友们，帮助他们做个信守诺言的丈夫。此书的作者 Robert Stan McQuink 曾担任美国兰卡罗兰纳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22年。在1990年，他为了照顾太太莫莉而辞职，因为他太太罹患了艾兹海默症，需要他一天24小时的看护。虽然在他看来这是个平凡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竟持续引发了各界强烈的反响。有的人赞叹他对太太无怨无悔的爱，有的人身为教育界英才隐退而感叹。Robertson 博士曾在日本与莫里担任全职宣教士长达12年。莫里从事教育、广播及学生的辅导多年，他们有6个孩子，都是相当有成就的人。当 Robertson 博士辞掉了校长的职位时，正值他的人生巅峰期，有接不完的演讲邀约，但是他却在众人讶异的叹息声中，依然决然地将功名、成就、收入都放弃了，单单选择了24小时陪伴他那痴呆的妻子。有人建议他应该花点钱去请个看护，或者将已经不太懂事的妻子送到安养院去，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因为多年前，当他与妻子走进结婚礼堂时，他曾在上帝面前承诺说，不论富裕、健康或疾病、顺境或逆境，我都要爱他、照顾他、呵护他，直到永远。我的妻子需要我陪他走过人生最后一段路。有一份权威的研究报告显示，当致命的疾病袭击配偶时，有90%的男人会选择离开他的妻子。但是到底是什么力量帮助 Robertson 博士战胜生命的风暴呢？他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大儿子在意外中丧生，妻子得了痴呆症，辞退人人羡慕的工作。他大可选择怨天尤人，但是他却仍然深爱他的妻子，信守当年的承诺。从书中看到他有几个秘诀。第一，存感恩的心。当他觉得神的手正在一点一点松开时，他想到爱他的神曾为他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若是神如此爱他，怎么会毫无理由地让他受苦呢？当他专注在神是信实的神，必定会保守他度过苦难之时，他沉重的心又能趁着赞美的翅膀在高空飞翔。第二，接受别人的关怀。他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以及家人儿女都真心的关心、支持、帮助他们，给他们带来了继续奋斗的力量。这些亲友都不要求回报，因为 Robertson 夫妇以前也是这样热心助人的。智慧人生的结论是，那些在春天、夏天不栽种友情的人，将会度过一个极其孤单的冬天。第三，回忆别人的好处。当他在灰心丧气的时候，他总是让又美丽 又甜蜜的回忆来充满他的心灵。思想与妻子的快乐时光总是给他带来喜悦，甚至令人泪流满面。朋友，千万不要陷于苦读与不满的坑，那只会给你带来更深的苦处。我们可以选择忧忧愁愁的过日子，或者选择快快乐乐的度过一生。 Robertson 博士的妻子有一位深爱他、愿意为他守候一生的丈夫。也许你会羡慕这样的真爱，多么盼望自己能拥有这样的真情。也许你还不知道，你是一个被上帝深爱的女人，你对上帝意义重大，神是那样的爱你，以至于为了你献出了他唯一的儿子。神对我们的爱比世界任何人都要深远，他永远不会收回这份爱，也永远不会令我们失望。他的爱永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你正在追求一份完美的真爱吗？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昭昭，谢谢您的收听，再见。